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303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平衡好做资料与面对面讲真相的体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19日。我是1996年走入大法修炼的，在2003年前后，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在自家开了一朵小花。20多年来，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一直平稳地走到今天。初期自己主要是用于个人发放资料救人，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推进，需求真相资料的同修越来越多。为了满足同修的需求，我又增加了一台打印机。有时资料满足不了需求，我就在上班前把打印机调好，并与他沟通。我说，打印机，你是为法来的生命，是救度众生的利器，一定要打出干净漂亮的真相资料哦，你有美好的未来。下班回来一看，哎呀，一摞子真相资料静静地摆在那儿，真是又干净又漂亮，心里真是好感动啊。我说，打印机，你真棒。2019年11月，母亲去世，我们姊妹轮流去照顾92岁的父亲。为了不耽误救人，我决定把机器搬到父亲家。姐姐是修炼人，能理解我。哥哥弟弟不修炼，虽已明白真相，但我要做不好，就会给大法抹黑，他们也会对我说三道四。所以轮到我值班时，我都细心地照顾好父亲的饮食起居，并安排好学法时间，同时也把家里收拾得干净整洁。干家务、做饭时，我就把机器打开，让他干活，并利用买菜及爸爸午睡的时间出去讲真相救人，晚上学法，白天用零散的时间背法。爸爸很支持我，有时看我忙不过来，就帮我折真相传单，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哥哥岁数大了，我们没有让他值班，但他几乎每天都回来看望父亲。哥哥是个孝子，又是一个干净、爱挑剔的人。回来后，总是东看看、西瞅瞅，哪里不如意就要训斥一番。可在照顾父亲的3年间，哥哥基本没挑剔过我什么。有时我把打印好的明慧周报给他看，他也接受。最令我高兴的是，过去我一跟哥哥提三退保平安的事，他就摆手不让我说。我问他入过党吗？他板着脸说没入过。可我记着他入过邪党组织。疫情期间，哥哥回家看望父亲，我们聊了一会儿家常，谈得也很融洽。我觉得时机成熟了，就求师父加持我的正念，清除一切阻碍哥哥得救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我微笑着说，哥，你是不是入过党了？他说，入过啊。我说，把那个党团队都退了吧，废除那个毒誓，保自己的平安，躲过大瘟疫。没想到哥哥竟爽快地答应了，真是出乎我的意外。我又给了他个真相护身符，嘱咐他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哥哥高兴地答应了。想起以前我对哥哥提退党的时候，心里总是胆胆突突的，有点畏惧他，因哥哥表情总是严肃的。而这次我是坦坦荡荡的，发自内心的要救他，就收到了不同的效果。我用的是2台佳能打印机，一旦出现故障，就很难满足资料的需求，有时忙得团团转，甚至连学法都保证不了。 真是心急如焚。同修看我太辛苦，就建议我用双面打印的大型商务打印机，并很快给我送来了。因是有故障修理过的，结果拿来一试，卡纸，打印不了。同修说还有一台，我给你换一台。结果拿来一试，还是卡纸。同修说，奇怪了，在我那儿试着挺好，怎么一拿你这儿就卡纸？找一找心性上的问题。这样吧，我再给你换一台，是刚修理过的，如果再不好使就没办法了。很快同修又送来了一台，因和前两台型号不一样，同修给我装上驱动后说，你自己试吧，我有点事，就走了。看着摆在地上的打印机，我心里有点发怵，心想，如果再不好使，可咋办？同修会怎么看我？此念一出，我立刻警觉了，这哪是修炼人的状态，完全是常人的虚荣心、好胜心、面子心。机器也是为法而来的生命，我应该善用它，正念面对它才对。这样想着，我就打开了机器，前几章还挺顺利，我松了口气，终于好了。谁知刚打了几章，又开始卡纸，我几乎要哭了，含泪向师父法相核实：师父啊，弟子不知哪儿错了，是不是弟子不该换打印机，应该用更多的时间出去讲真相救人？因为我知道换成大型打印机，随之真相资料的需求就会加大，我也就很难有时间出去讲真相救人了。面对面讲真相是我多年坚持的主要救人项目，一旦停下再开口就很难。我与同修交流是否不该换打印机，同修说，不会的，你还是找一找自己的原因吧。同修的话点醒了我，对呀，应该找自己的原因，我这不是向外去找了吗？细想一下自己最近的修炼状态，法学的少了，虽也在学法背法，但没真正的去实修，急躁，还经常向父亲发脾气，这不是魔性没去吗？懒惰，五套功法有时没做到一步到位，半夜整点发正念，经常起不来，打印机卡纸，是否是提示我应该提高提高心性了，别总卡在那儿？想到这儿，我对打印机说，对不起打印机，都是我修炼的不好，影响了你，你是为法而来的生命，是救度众生的法器，从今天开始，咱们相互配合，共同精进，清除一切阻碍咱们救人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制作精美的真相资料救人，好吗？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打开了打印机，打了几张以后还是卡纸。这时一个意念打进我的脑海，用慢打，是师父的点化。我马上点开打印机的首选项，找到打印质量选项中的演示文档，确定后再打印，一切正常。虽然慢点，但效果很理想。真相资料的需求量虽然增加了许多，但机器很流畅，又是双面打印，节省了很多时间。我也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走出去讲真相救人。后来遇到技术同修，告诉我这台机器很老旧，能打印已是超常发挥了。2023年3月，父亲离世，我也要回自己家了。因我家里还有一台打印机，就把这台大打印机连同一台小打印机留给了附近同修。可没过几个月，同修因外出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小学生举报，晚上被非法拘禁在辖区派出所。同修的儿子半夜将机器送到我家，物归原主。 我想，修炼路上没有偶然的事，这可能就是我要承担的责任，未完成的使命。第二天，我把机器擦洗干净，抚摸着静静摆在那儿的两台打印机说，打印机啊，咱们又见面了，这是缘分，咱们还要继续配合，完成救人的使命。我居住的地方是封闭小区，很静，这台大打印机声音比较大，就是慢打也有震动的声音，我心里很有负担。那段时间出去讲真相、发资料，心理负担很重，老想着家里有个大机器，万一……一些负面思维时不时地从脑中涌出，有时想，要不就专做资料，不出去发资料讲真相了，但又觉得这离师父的要求也相差太远了，对自己的要求也太低了。做资料也不需要天天做，可以有时间多做一些，剩下的时间可以出去讲真相救人。师父要我们争分夺秒救人，可我就想着自己的安逸，但这负面思维又排不掉，压不住，我就发正念排除它。那段时间上网，我特别留意资料点同修的交流文章，看到同修们不但做资料，同时也和其他同修一样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救人，很令我感动。我知道只有多学法才能去掉我这个顾虑心、怕心、安逸心，不断的学法、背法，我的负面思维越来越少，正念越来越强。有一天我忽然发现，我把那台大打印机当作负担的物质没了，它再也干扰不到我了。脑海中呈现的是，它是法器，是救度众生的法器，不是邪恶迫害的证据。以上是自己修炼的点滴体会，如有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怨恨心，慈悲救人，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18日。得法前，我和邻居甲闹了一场大气，原因是为打麻将，邻居甲把我儿子打了，我非常生气，就找甲评理，可他还挺横，我一气之下就在街上大骂他欺负人，天天骂，从此两家就结下了冤仇。转过年来，也就是2003年，我得法了，开始学练法轮功。法轮功要求我们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而且还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出自师父的转法轮。得法前不知道，觉得自己理不亏，你打我儿子，我就骂你，有什么错？现在就不行了，对照法，得高标准要求自己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骂甲了。甲觉得很奇怪，我怎么不骂了？听说我练法轮功了，他可高兴坏了，认为可有机会报复我了。甲是村里的会计，是复员兵，还是协党党员，人聪明，手巧又能干，样样精通，在村里有一定的威望。他拉拢一帮人，处处和我作对，找我的茬。那时正是法轮功被迫害最严重的时候，人们受中共谎言毒害很深，根本不听真相，更不明白真相。他们对我就像对待敌人一样，看到我就嘲讽、挖苦、指桑骂槐的谩骂，还棒吃棒罚，怎么难听怎么说，还一帮哄的嘲笑。有一个协党党员乙和他们是一伙的，我经常给他讲真相，给他真相资料看，往往上午给了他，他下午就送回来。 我对他说，不用着急，让别人也看看，谁看了谁受益，明白真相得福报。他说，不行呀，我娘见到就撕。看他这样说，我也就不说什么了。一天，乙来到我家，说要看大法真相资料，我非常高兴，就一样一份给了他几本资料，并告诉他看完后再来换新的。可过了很长时间，他也没给我送回来。我就到他家去要，他说没了。我问，你给别人了？他说，我给了乡政府了。我一下子明白了，他是拿着真相资料当证据告我呀。我对他说，你交到乡里，你怎么不交到县610那儿去呀？让迫害法轮功的人们看看，他们看明白了，不迫害法轮功了，你还立了大功了。我苦口婆心地给乙说，法轮功是佛家大法，是救人的，我为什么要你看那些真相？都是为了你们好，让你们在灾难面前能留下来，把你们都救了。你们不但不领情，还把我给告了。你想一想，咱们一个村里住着，谁和谁有什么冤仇？你的良心在哪里啊？其实乙做的那一切也是他们琢磨好的，他们的目的就是想把我弄到监狱里去。当时家里人劝我到外面躲一躲，我心里也有点生气，但是后来一想，我是大法弟子，我的一切是归大法师父管的，他们想迫害我，他们说了不算。虽然他们的行为非常不好，他们也是被谎言欺骗了，还不能完全怪他们，是人类道德的缺失造成的，他们也是最可怜的生命。我把心放下了，不气也不恨，照样做着我该做的。过了不长时间，突然听到乙死了，生前没有一点病的征兆，死得很离奇。乙的死亡在村里引起了强烈反响，对那些反对大法、想迫害大法弟子的人是一个警示。村长丙也是参与迫害我的那伙人，他弟弟的战友很有权势，他们觉得自己有人有权，就合伙告我。乙死后不长时间，村长丙也得了肺癌死了。乙和丙的相继死亡，对想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人，特别是对甲及跟随者震撼很大。以前甲两口子身体非常结实，从那以后两口子病灾不断，每年要住院十几次。两口子轮番的住院，以前他们从来不吃药，不闹病，现在他们什么病都得，他们自己也觉得奇怪，怎么一下子就不行了呢？我放下私怨，怀着慈悲的心到医院去看他们，不管他们什么态度，我都不动心，就是慈悲的给他们讲真相。我对他们说，你们有文化，有时间看看书吧，明白真相真的得福报，干什么非把钱花在医院里？他们说他们不用花钱，全报销。原来他们用假的老丈人的医疗本，我怎么说他们也不听，不但不听，还报复我。一天，我从外面回家，发现门洞里有一个纸条，上面的字因受潮有些模糊，费了好大的劲儿才看出来个大概意思。你们学的什么呀？你现在怎么不骂了？不跟我打了？你怎么变成缩头乌龟了？等等。看到后我有点动心，我知道这个人心狠手辣，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想，走吧，躲一段时间。后来一想，不行，我不能走，不但不能走，我还得想办法救他们。我用心学法，发正念，学好法，修好自己才能救了人。我要修出慈悲，修出善，堂堂正正的做大法弟子该做的。我放下了所有的怨和恨，就是听师父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我把这段法牢牢记在心里，每天背几遍，有时间我就去甲家，给他们讲真相。开始时他们冷言恶语，我就不动心，一直心平气和地讲大法教我做好人。一次，两次，慢慢的，他们也感受到大法弟子的善良，同时也体会到大法的威严。 他们跟别人说，我们两口子那么好的身体，一下子就成这样了，这不奇怪吗？他们也知道是遭报应了。由于我经常给甲两口子去讲大法修炼中的事，他们也开始看真相资料了，终于明白了，大法弟子说的做的都是为人好呀。甲两口子变了，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不说大法不好了，尤其对我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随着他们的改变，跟随甲的那帮人也变了，再没听谁说什么不好的话了，我再给谁讲真相都能接受了。当我把私心、怕心、怨和恨都放下的时候，一心想的是救人，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一切都变了。现在整条街的人都明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就是我的心愿。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体悟向内找的玄妙》，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19日。向内找是大法师父恩赐于我们大法修炼者的真实法宝，真修弟子都能切身感悟到其中的神奇与玄妙。下面与同修交流一下自己在实修中的感悟，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有一次，亲家母来我家接小外孙回他家，当时小外孙正在做雾化，治疗小孩咳嗽的一种方法。于是我们就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唠起嗑来，看到孩子时不时的咳嗽，很难受的样子，他就说，现在得病的人很多，天气也太不正常了，都六月份了，还有下雪的地方。我说，都是人心不正造成的，天上人间是对应的，现在的人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为了达到自己的自私自利的目的，无恶不作，天气的不正常都是老天在警示世人呀，要多做善事，少做恶事，不管遇到什么难事，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大姐，你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遇难成祥，免灾避祸。刚说到这儿，就见我丈夫突然从里屋冲出来，指着我鼻子喊，你说啥呢？你再说一遍，我就举起拳头就要打我。亲家母一看他这个样子，赶紧解释说，我们没说什么，就在唠嗑，不要生气呀。我也随着说，我们也没说你呀，干嘛这么凶？他一听我说话就更生气了，抄起茶几上的水果盘，啪的一声就摔在地上了。亲家母一看这阵势，吓坏了，赶紧去劝他，哎呀哎呀，不要生气，千万不要生气呀，快快回屋里坐下休息休息。我赶紧哄好被吓哭的孩子，然后一边发正念，一边收拾地上的盘子碎屑。亲家母一边给孩子穿衣服，一边安慰我说，不要跟他生气，他不是有意的。谢谢大姐的体谅，让你见笑了。嗨，没事的，谁家都有个吵吵闹闹的事。好了，我们走了。你们娘俩慢走啊。送走他们后，我盘腿坐在床上开始向内找，回放事情的一幕幕，俨然就是一场旧势力即共产邪灵操控他这张人皮在耍戏，是来考验我人心的。我们也没说你呀，干嘛这么凶？这就是争斗心掺杂着党文化的语言和强势，才造成他摔东西造业的，并在亲家母面前给了我一个嘴巴子，让我人情面子尽失。作为修炼人， 就得站在修炼的角度来看问题。争斗心是我要修掉的，大文化的东西是要解体的，而他摔东西造的业是我促成的，是我的罪过。在亲家母面前，人情面子尽失，正是我应该放弃的。这样理顺一下，我思想清晰了，心态平和了。一场暴风雨过后，神清气爽，神态自若。中午，丈夫吃完我给他做的可口的饭菜后，像没事的人一样看着手机，自言自语，自笑着。只要向内找，就没有过不去的关难，就能保持自身空间场中的一切和谐。我悟道，向内找是连通我们自身这个小宇宙和体外大宇宙的通道。只要我们遇到关难和矛盾时，及时无条件地向内找，师父下载我们体内的法轮就立刻顺时针旋转，就会自动吸取体外大宇宙中的不同层次正能量，就会瞬间融化和销毁自己找到的那些人心、人念、执着、欲望和各种各样的复杂观念及党文化的东西和旧势力强加的一切干扰因素。在人间的体现就是这个观难或干扰即刻消失或出现转机。我越来越觉得这个向内找就像一个开关一样，只要我们一向内找，就瞬间打开了这个开关，也就瞬间连通了自身体内法轮和体外大宇宙中的法轮，期间就产生了同频共振，大宇宙中能量就会瞬间涌入自身宇宙的空间场里，就会制约或摆平表面空间的一切，因为这是法轮的能力，威力无比，因为这是宇宙大法，威德无限，因为这是伟大的师尊，慈悲无量。还有一次，晚上11点多学完法回来，一进门就看见丈夫在开冰箱找东西，我以为他又在找东西吃，因为他有糖尿病后遗症，大夫说不能让他随便吃零食，而他一天天的没事就老在网上买他爱吃的东西，很多都是他的病不允许吃的，可我又不爱吃。我一边换鞋一边说，在找啥，都半夜了，不能再吃东西了，要不你的血糖又不稳定了。这里已经潜伏着埋怨心了。他一听也不知哪来的邪气，气嘟嘟地说，找啥吃啥，都量坏了也不吃。哪个坏了？因为你买的太多都吃不过来了。我话还没说完，就听啪的一声，他把我前天刚刚买的一大瓶麻酱摔在地上。当时我脑子轰的一下，你这是想干啥？更没想到的是，他一下子又把大衣架推倒在地上，正倒在满地的麻酱上。天哪，我的头简直要爆炸了，心要蹦出来了，瘫软在沙发上，看着满地的麻酱和四溅在地上的瓶子碎片，特别是那一件件沾满麻酱的衣服，那一刻我简直要崩溃了。我一边收拾着地，擦拭着衣服，一边回想着师父的法。渐渐的气也消了，泪也干了，脸也笑了，心也不怨了。我向内找，冷静地思考发生这一切的因由。好事、多嘴，以及对他的观念和怨气。其实人家也就是想打开冰箱看看，也不一定就是找东西吃。是我的观念和自以为是的心，认为是他在找东西吃，然后就又多嘴，多管闲事，就让旧势力钻了空子，操控他的人皮上演了这么一出。幸亏师父的法及时止损，才使自己没陷入更深，在此深深感恩师父时时的慈悲保护。看着他刷完东西后像泄了气的球一样甩门入屋的样子，既可怜又无奈， 想着他一身的病痛，20多年的糖尿病后遗症的折磨，眼也看不清东西了，手脚也不灵活了，血压也高了，肾功能也减退了，依靠大把大把的药延长着生命，已是很不容易了。又受旧宇宙生命的特性自我的左右，稍有不满或不符合自己的言行，就被旧势力和共产邪灵操控着，心烦意乱，暴躁不安，时不时地给我制造磨难，充当着我修炼上的垫脚石，也真的是太难为他了。想到这儿，我的慈悲之心油然而生。对于一个没有得到大法的生命，他太可怜了，太悲苦了，太遗憾了，同时觉得自己的责任也更重大了。在人这一层面，今后我要更加善待他，关爱他，让他进一步看到并感受到大法的美好。在修炼的角度看，作为我修炼路上的垫脚石，我更应该从心里谢谢他。现在当我把他看作是我天体世界中的众生时，我竟然心甘情愿地能为他付出和担当，不再有任何人的东西附属甚至被左右，更不要旧势力的任何形式和任何物质的强加，因为那是一个王或主的威德所感召和承载的，更是宇宙大法的宏大法力所展现的，同时也是慈悲而伟大师父无量恩德再现人间。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